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3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俄罗斯导弹攻击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地区。美国无缘批准出售 F-35 战机给德国，股价84亿美元。美经济连续两季萎缩，民众支出彻底下降，突显衰退。日媒说，美日成立研发中心，目标2025量产2纳米晶片。共和党党魁说，如果翻转众议院，将就众多事宜问责拜登政府。美司法部调查联邦法庭记录系统中网络入侵事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俄罗斯当局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北方的切尔尼戈夫地区发动了几次导弹袭击。这个是几个礼拜以来俄军首次对基辅进行导弹攻击。乌克兰当局表示，这个是对乌克兰继续抵抗俄罗斯侵略的报复。乌克兰的一位地区州长说，俄罗斯从黑海发射6枚导弹攻击了基辅地区，炸伤15人，包括5名平民。此外，俄罗斯军队击中了基辅郊外柳桂日村的一个军事院落，炸毁一栋楼房，并炸坏了另外两栋房屋。基辅地区州长库列巴说，这次攻击和泽连斯基总统去年发起的建国日活动有关，因为乌克兰礼拜四当日纪念了建国日。库列巴对乌克兰电视台说，俄罗斯在导弹的帮助下对广泛的民众抵抗进行报复，乌克兰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建国才能够组织抵抗。切尔尼戈夫州长查乌斯就报告说，俄罗斯仲从邻国白罗斯向霍查尼夫斯村发射了导弹，而该州已经有几个礼拜没受到攻击。据五角大楼礼拜四表示，国务院礼拜四已经批准了一项可能的外国军售案，计划出售 F-35 战机、弹药和相关装备给德国，估计要价是84亿美元。今年三月份，德国政府曾经表示将购买35架美国 F-35 战机，以更换德国老旧的龙卷风战机。路透社报道指出，德国总理肖尔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承诺提升德国的军力，而后有这项先进匿踪战机的潜在交易案。据五角大楼声明，这项交易的主要承包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和雷神技术公司。而国防部的国防安全合作处礼拜四已经通知国会这项可能的军售案。虽然国务院已经批准这项交易，但国防安全合作处发出的通知并未表明合约已签署或谈判已结束。根据美国法律要求，这类的潜在军售案都必须要发出通知，预计该通知会在近日发布。随着商务部礼拜四公布第二季 GDP 折合年率萎缩 0.9%， 华尔街日报指出，经过通胀和季节调整，报告已突显出当前美国经济符合常见的衰退定义。尽管美国经济衰退与否的官方认定者为国家经济研究局，其下下的景气循环认定委员会将考量包含就业、产出和家庭收入，但通常会在事实发生很久之后才会作出衰退认定。纽约时报指出，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直接的感受是 增长阶段正在放缓，生意萎缩及各家庭正面临物价飞升、艰困时期等经济现实面，而非政府或专家在衰退与否上的咬文嚼字。荷兰国际集团经济学家内特利表示，无论美国当前是否处于衰退阶段，鉴于美国家庭受到来自通胀、股市和房市低迷等压力日增，衰退只是迟早的事。据日经亚洲29号报道，日本政府将在年底前与美国政府合作，成立开设一座专攻两纳米半导体晶片的联合研发中心，并从美国国家半导体科技中心引进设备和人才。这个是两国致力于建构安全晶片供应链的行动一环。根据日美两国计划研究的尖端两纳米半导体，能够以更少电力发挥更高效能。这座研发中心将具备圆形生产线，目标是最早在2025年开始在国内量产。这个星期五，美国经济和外交首长将在华府举行首次2+2会议，会后联合声明将包括这项双边供应链合作计划。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今年5月已拟定晶片合作计划，两国基于当时会议的讨论内容敲定了相关细节。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理化学研究所和东京大学亦将参与研发计划。据悉，部分企业亦将获邀加入，将研究晶片设计、製造設備、材料開發和生產線的安裝。隨著共和黨有望在今年11月中期選舉後接管眾議院，眾議院共和黨黨魁斯卡利斯和眾議院監督與改革委員會主席科默表示，屆時將會準備就眾多事宜問責拜登政府，其中包括阿富汗撤軍、邊境安全以及疫情起源等。共和黨人目前已經向一些部門發布了保存通知和文件請求，希望在接管眾議院的第一日就立即對拜登政府進行問責。據悉，共和黨人要調查拜登的阿富汗撤軍。共和黨人認為美國在阿富汗的撤軍是一個恥辱，它導致了美國平民和大使館僱員慌亂的撤離喀布爾，亦導致了阿富汗政府以驚人的速度垮台。而邊境安全問題亦是共和黨人要追究的一大項目，由於拜登政府拒絕解決邊境危機，使越境的非法移民人數不斷增加。拜登亦叫停了逮捕威脅社區和國家安全的非法移民的行動，使更多非法移民闖入美國，導致了歷史性的非法移民潮，亦使大量毒品湧入邊境，造成更多美國人因毒品而死亡。據司法部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首席律師星期四對國會表示，司法部正在調查一宗涉及聯邦法庭紀錄管理系統的網絡入侵事件。司法部國家安全負責人馬特·奧爾森提到了外國網絡襲擊的威脅，他對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說，這個是一宗司法部重大關切的事件。奧爾森是在回答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眾議員納德勒提問時發表了這一番評論。納德勒議員提到，該委員會今年3月才了解到這宗入侵事件令人震驚的程度和規模，有3個敵對的外國行為體攻擊了法庭的民黨系統。對此，奧爾森強調，司法部正與全美各地的聯邦法院機構密切合作以解決這問題。雖然他沒有講到襲擊策劃者是誰，但奧爾森提到他領導的司法部國家安全司通常將重點放在包括中共、俄羅斯、伊朗和北韓在內的網絡襲擊外國勢力。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俄高官走马灯般造访非洲，非洲大陆成冷战外交新战场。第一批乌克兰运粮船可望今日出航。西北非三能源国商讨天然气管线输送欧洲，助摆脱对俄依赖。 美东洪水至少8人死亡，多个月进入紧急状态。拜登新冠康复后，白宫启动加强针的新倡议。猴痘疫情蔓延，旧金山8月1号进入紧急状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法国、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几个礼拜以来对非洲多国展开密集访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这个礼拜先后访问了埃及、刚果、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拉夫罗夫在访问这些国家的时候，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行了辩护，同时在粮食价格上升等问题上将矛头对准西方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礼拜出访默克龙、贝宁和几内亚比绍，他表示法国将致力于非洲的安全。此外，美国资深外交官员近期亦有出访行程。有分析指，俄罗斯急需摆脱外交孤立局面，非洲大陆将成为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争夺外交影响力的新阵地。南非一家促进良善治理的民主工作基金会主任威廉古米德指出，似乎一场新冷战在非洲展开，各方都在试图争夺影响力，这场角力已经进入高潮。俄乌战火继续燃烧，俄乌双方先在联合国与土耳其的斡船下签署运粮协议，期待能够缓解全球每况愈下的粮食危机。联合国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负责人葛瑞菲斯28号表示，首批从乌克兰黑海港口出发的谷物运送有望最早可在29号展开，但他亦警告，目前针对船只安全通道的重要细节仍在商议当中。葛瑞菲斯在28号对欧盟成员国的简报中表示，这个是俄乌双方根据运粮协议所进行的繁复协商过程，因为如果缺乏严谨的标准作业程序的话，这样联合国将无法有效管理安全的船运通道。葛瑞菲斯强调，该运粮协议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的商业价值，但亦没忘记指出运粮的人道交换意涵。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署会积极寻求购买乌克兰谷物的机会，亦会将贫穷国家的饥饿问题放在第一位。西北非三能源国商讨天然气管线输往欧洲。法新社报道，跨撒哈拉天然气管线计划将输送数十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先从西非的尼日利亚运出，向北行经尼日尔，再到阿尔及利亚，管线全长约4128公里，然后可以透过跨地中海管道运送到意大利，或者是透过邮轮出口。阿尔及利亚通讯社报道，阿尔及利亚能源部长阿卡布礼拜四和尼日利亚石油资源部长席尔雅和尼日尔石油能源企再生能源部长桑尼就这项计划进行会谈。合作备忘录的内容虽然无公开，不过随着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开打后，天然气价格飙升，这一项沉寂好耐的计划在几个月引起人们兴趣。跨撒哈拉天然气管线计划在2009年首次被提出时，建造费用估计约100亿美元。除了服务欧洲市场，天然气还可以转移到管线沿途或沙克尔地区其他地方的市场。美国中南部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礼拜四表示，豪雨引发暴洪，在肯塔基州东部造成至少8人丧生。州内有6个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已派遣4架国民兵直升机协助救援工作。他之前表示，民众逃到屋顶或爬到树上来躲避洪水，等待救援。在肯塔基州阿帕拉契地区，很多道路已经变成河流，损毁的汽车散落各处，夹带住泥泞的洪水，拍击住低洼处的民宅屋顶。部分地区通报24小时内累积雨量超过20公分。全州约有25000户民宅断电，很多家庭没水可用。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当地仍然有洪水泛滥风险，并警告将会降下更多豪雨。根据美联社报道，洪水从山区涌入平地，溪水暴涨，范围扩及肯塔基州东部同西维珍尼亚州的西南部。该州州长贾斯特亦在暴雨造成洪水爆发、路边的树倒冧等事故后，因应灾情宣布该州陆院进入紧急状态。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说，拜登总统已经听取了洪水的相关简报。拜登政府正在重新启动新冠加强针的倡议，要那些符合条件的人去打加强针，因为加强针可以在 BA5 变体病毒席卷美国之际对重症加强保护。这些倡议包括直接接触高风险群体，尤其是老年人，通过电话、电邮和新的公共服务宣布，去鼓励他们及时接种疫苗。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规定，年龄五岁以上的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在最初的主要疫苗接种的五个月后去打一针加强针。中心还说，那些五十岁以上的人或那些免疫系统有缺陷的人都应该在第一支加强针的四个月后去打第二支加强针。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了加强针的计算器，帮助民众确定几时去打加强针。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亦将继续在受老年人欢迎的电视节目中的广告时间播放鼓励加强针的公共服务广告。由于感染猴痘病例持续增加，旧金山礼拜四宣布8月1号进入紧急状态，允许相关单位官员免去繁复行政程序，迅速应对这项公共危机。根据旧金山公共卫生局的数据，全美目前有4600个猴痘病例，其中加州约有800例，旧金山就占了281例。而由于全美短缺疫苗，使人们为了少之又少的疫苗排队好几个钟头，而且往往在疫苗用完之后就只能够眼白白离开。针对各界担心美国错失抑制猴痘的良机一事，联邦官员当日表示，尽管有疫苗供应的问题，美国的猴痘疫情仍可被挡下。公共卫生部门表示，猴痘病毒由皮肤接触感染，包括性行为、接吻、近距离呼吸、共用床上用品或衣物。当局亦要求有感染风险的人在人群中活动时不要将皮肤暴露出来，并观察是否有例如发烧、水泡、皮肤出疹等症状。世界卫生组织上个礼拜将迄今在70个国家现中的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是世卫最高等级公共卫生警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2022年7月30号。首先系新闻提要。拜习通话，赵立坚承认佩洛西访台是背景，习近平连任面对三大危机。胡春华替代李克强，接班争夺战，党媒释信号。中国银行爆雷，澳洲雪梨分行排长龙。二扣热未消，三扣又出现，命运更惨。金正恩露面，声称拥有核武。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在佩洛西要访台的敏感时刻，拜登和习近平进行第五次通话，事件受到国际的高度关注。在历时2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拜登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国务卿布林肯、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纳 John Finer、 印太地区协调员坎布尔 Kirk Campbell和白宫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 Laura Rosenberger 陪同参加了电话会议。除了双方讨论涉及到人权和台湾的问题之外，外界更加关心的是他们对佩洛西访台的问题是怎样交锋的。早前有猜测说双方会有意回避这个热门的议题。 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9号承认，今次通话就是在佩洛西计划访台的背景之下举行的。又重复表示，习近平在通话中就台湾问题表示中方的立场。但一位参加会议的白宫高级官员披露，拜登政府和习近平政权存在重大分歧，拜登强烈反对破坏台海和平，不允许北京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而中共官媒通稿就说，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警告玩火必自焚。就算是这样，赵立坚在29号被记者追问，如果佩洛西访台，是否美中高层对话不再存在，赵立坚停顿了约一分钟，无言以对，最后用中方的陈词滥调，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承担来回答。中国问题专家宋文迪认为，北京在拜习通话之前的姿态是强硬的，但远远不是最强硬的。这个可能反映出，如果佩洛西不取消访台，中国领导层还要决定如何应对。白宫官员透露，拜登和习近平讨论了面对面会谈的价值，并同意让各自的团队跟进，来找到双方都同意的时间面对面会谈。而佩洛西29号已经率团访问亚洲，预定造访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目前台湾行程的计划未定。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本萨斯 Ben Sasse 说，佩洛西议长应该前往台湾，拜登应该非常清楚地向习近平表明，中国共产党做什么都无济于事。有观察认为，拜习通话之后，中共外交部没有再说出更加恶狠狠的话。美中台都在密切关注佩洛西的亚洲行。而习近平在准备和拜登通话的同时，礼拜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专题研讨班上首次明确自己连任的意图，为二十大连任定调，说自己当政十年的成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时评人士周晓辉认为，习的讲话依然透出了他的三大隐忧。第一是中共党内高层角力并未停止，第二是中共中央和省部级领导阳奉阴违的不少，习近平需要不断地敲打。第三，中共之后的路要怎么走自己都不知道，要等二十大再确定。对内对外，习近平都是压力山大。二十大临近，中共高层人士布局正在密锣紧固地进行。日前头号党媒人民日报罕见地大篇幅刊登中共副总理胡春华的文章，有分析指这个释放出重要的信号，就是胡春华可能接李克强的班。7月27号，中共喉舌人民网刊登了胡春华撰写的关于习近平在三农工作的论述指引，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长文。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认为，因为胡春华负责三农、扶贫、商务工作，还担任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因此由胡春华来写农村工作的文章顺理成章。但是头号党媒这样大篇幅刊登，显然是要传达某种重要的政治信息。外界注意到胡春华这篇长文50多次提到习近平，但就对李克强只字不提。胡平认为，这个表明胡春华是藉此文向习近平表忠心。胡春华不是习家军，而且在党内有重要地位。习近平志在在二十大三连任，胡春华这个表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党媒发表他的文章，亦都有抬高胡春华地位的作用。他预测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二十大，胡春华肯定会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而且有可能接李克强的班，出任国务院总理。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如何挑选李克强的接班人，可能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共高层的权力平衡。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现任常委排名第四的汪洋和团派的胡春华是可能的总理人选。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分析，假如从团派挑选的话，胡春华是比较没有太明显主见的人，不会令到习近平觉得有威胁。而日经新闻报道说，如果胡春华被任命为总理，说明习近平向其他的派别做出了妥协，或者说他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 中国的地方银行爆雷事件亦都引发了境外客户的担忧。近日在澳洲的中国银行雪梨分行之外，频频出现了排长龙的现象。有人认为这些客户亦都担心在中国的银行挤兑中失去他们的资金。7月26号，有人在社交和新闻网站 Reddit 上面分享了一张照片，在雪梨市中心的中国银行 Hay Market 分行外面，每日都有几十人排长龙。这一幕引起了澳洲人的关注。这个网站的一位用户留言说，他最近开始居家工作，成日都注意到早上有很多人在中国银行外面排队。另一位用户回复说，据他所知，现在中国的银行正在发生挤兑，如果这个是中国的一家银行地方分行，那人可能会担心他会倒闭，所以就在这里提取他们的储蓄。还有用户发短片说，我真的没办法解释发生了什么事，但这个短片解释得很好。他还说，在我看来，中国的银行明知故犯，他们将客户的资金捆绑在不会有任何收益的金融产品上面，然后骗取客户的现金。这位 Reddit 用户提供的这个关于中国银行正在倒闭、抗议活动无处不在、中国金融危机正在逼近的短片，已经有200多万人看过，110,000多的点赞和近万条的留言。中国银行一位发言人对每日邮报澄清，中国银行澳洲分行的业务非常正常，没什么可以担心的，是国际学生在分行外排队。但有排队的客户告诉每日邮报听，他们正在转移从中国家人那里寄来的钱。而另一名确认自己不是学生的男子说，我只是想拿回我的钱。近日易购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短片意外爆红，不单止在 B 站热播榜名列前茅，还得到了官媒和其他官方喉舌的肯定和推荐。不过外界很快就发现，排在这个短片的创作团队的第一位是官媒新华社，而不是外生依哥猜想。更多的质疑声音也都在民间发出，引发对中国社会不公现象的讨论。短片发布者说自己感到不安，已经将易购转移了，希望大家忘记它。但是易购的热度未消，更多命运悲惨的事例在网络曝光。有网民传出视频说找到三购，而且命运更加悲惨。7月29号，网上一段短片显示，7月14号，四川成都一名特级残障人士只能够侧卧在三轮车上面。但他为了生活，他只能够用这种艰难的姿势驾驶三轮车，在大街上穿梭，为生计奔波。网友说，看到令人莫名心酸。其实在中国大陆，易购这样的苦难层出不穷。时事评论作家长平28号在德国之声撰文表示，在苦难美学中，与命运抗争亦都包括对社会不公的反抗。但大家在易购的故事中读出的是隐忍和顺从，命苦不能够怨政府，典背不能够怨社会。有网民总结说，易购的短片起码包含了小儿麻痹流行、遗弃女婴、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等各种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就被人用几句心灵鸡汤就令他们消失了。网上有文章质问，哪个对易购的苦难负责？当易购被一步步逼入生活的角落，无奈接受的时候，又是哪个在这歌颂这种接受？易购的短片不是一次全民治愈，反而是一次全民麻痹。网友真相传媒转发短片的时候说，三购找到了，哪个能够找到大购？有网友回应说，大购早就走了。已经有19日没在官方媒体露面的金正恩27号晚间露面，他一出来就说，北韩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威胁要对美韩动武。韩国国防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金正恩当日和妻子李雪主一起前往平壤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塔，并在战胜节纪念典礼上发表演说。他首次指名道姓地针对韩国总统尹锡悦， 威胁要全部歼灭尹锡悦政府和军队，并多次吹嘘他们拥有核武器，要与美国军事对抗。金正恩说，他明确表示北韩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与美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28号，韩国总统办公室对金正恩的言论深表遗憾。总统办公室发言人姜仁先说，好遗憾金正恩委员长在纪念停战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这样提到了总统的名字。韩国政府再次敦促北韩走上对话的道路，实现朝鲜半岛全面无核化和区域和平。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文洪直认为，金正恩发表挑衅言论并不出奇，朝鲜导弹威胁一直存在，美韩有应对措施。韩国国防部已经多次表明，美国将提高延伸威慑执行力，强化韩美联合防卫能力。另外，韩国亦都将强化三族体系，提高韩军的压制力和反制能力。韩国纽西斯通讯社认为，尹锡悦政府多次提出要恢复大规模美韩军演，平壤当局可能将会不惜以一切手段极力挽回面子。韩国朝鲜大学院副总长梁茂俊认为，北韩可能会以八月将举行的大规模美韩联合军演为藉口，以例施射导弹挑衅，并进行第七次核试。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9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传媒披露，在俄罗斯进一步减少对欧盟的能源供应之际，由于入冬之后将可能面临严重的天然气短缺，目前已经引发大西洋两岸国家的恐慌。对此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为了因应此种混乱局势，正在讨论制定应急计划，并坦言这个是美国最大的恐惧。消息一出，引发了外界关注。今个月26号，根据 CNN 新闻网报道，俄罗斯国营天然气工业公司在25号表示，会将透过北溪天然气一号管线输往德国的天然气总量再次调降，仅剩 20%。 对此有美国官员指责，俄罗斯此举是在报复西方国家的制裁，而当前西方国家并不知道欧洲是否会有足够的天然气来过冬。这一名美国官员还透露，白宫为了应对当前的混乱局势，在今个礼拜二已经派美国国务院高级能源安全顾问霍克斯坦前往欧洲讨论制定应急计划。此外，有美国官员更加直言，欧洲所受到的冲击亦都可能反弹回到美国，继而推升天然气和电力的价格。另外，现今俄罗斯丝毫没有想从乌克兰撤军的迹象，这样将会成为欧洲如何团结对抗莫斯科的抗压力考验，而这个亦都正是美国最大的恐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和欧盟不断地恳请欧盟成员国能够节省天然气以储存过冬，并在今个礼拜二得到了欧盟成员国能源部长在原则上的同意，即是将会从今年8月至明年3月将天然气用量减少 15%。 另外，据相关官员说，在未来的几日他们将会讨论提高欧洲各地的核能产量，以缓和天然气短缺上的问题。据悉，德国打算在2022年底之前逐步彻底地淘汰核能，但美国官员希望可以说服柏林在正值能源危机之际能够沿用三座仍在运作的核能电厂。对此，美国政府国安发言人表示，这个是莫斯科在试图利用能源来威胁全球市场，以带给市场压力。 普京正在做一个新的尝试。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在 Facebook 上指责话，这个其实是一场公开的天然气战争，俄国正在对欧洲大陆发动战争。据悉，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欧洲大约有四成的天然气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如今欧洲正争相摆脱对俄国能源的依赖，欧盟已经宣布将会同美国、亚塞拜疆签订新天然气交易，以寻求新公园。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涉嫌受贿徇私枉法案28号一审开庭，长春市中级法院通报，傅政华案因为涉及国家秘密，对徇私枉法部分不公开审理，傅政华当庭认罪，法院择期宣判。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傅政华之前被控涉嫌孙立军政治团伙案以及党内政治斗争等罪名却完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涉嫌受贿和徇私枉法外加袒护其弟弟的罪名，而这样同之前的孙立军案的处理结果如出一辙，引发了外界强烈质疑。综合传媒报道，据长春市中级法院微信公众号通报，长春中院当地时间28号一审开庭审理了傅政华受贿徇私枉法一案，但法庭只对其受贿部分公开审理，并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对其徇私枉法部分不公开审理。据长春市检察院起诉指控，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利用担任多项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处理等方面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者透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超过人民币 1.17 亿元，数额特别巨大。起诉仲指控，2014年至2015年，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傅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令傅卫华长期未被追诉，情节特别严重。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同徇私枉法罪追究傅政华的刑事责任。通报当中仲话，在庭审当中，傅政华当庭表示认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并择期宣判。根据资料显示，傅政华被调查的消息最早由中纪委国家监委在去年2021年10月2号发出，今年3月31号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傅政华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同时其中共十九大代表资格亦都被终止。不过外界发现，中共当局明明公开宣称傅政华涉入孙立军政治团伙案，但在一审正式开庭审理时，涉及孙立军政治团伙案的党内政治斗争的内容却完全消失了。而诡异的是，之前的孙立军案亦都做了同样的处理。另外，傅政华案是在近日才被提出公诉，但马上一审开庭审理，速度之快亦都相当罕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之后，日本政府决定9月29号为安倍举行国葬。中华民国外交部7月28号表示，已经接获日本邀请，正在确定赴日人选。外界认为，日本将会以国葬彰显安倍的内政和外交功绩，提升日本在世界的影响力。据报道，日本外务省通知了19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包括195个和日本建交的国家、台湾以及目前正在被国际社会制裁的俄罗斯，但北韩未获邀请。中共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始终反对国际社会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本月稍早，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抵达日本吊唁安倍，就引发中共抗议。今次台湾受邀，中共的反应可想而知。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对本台表示，台湾受邀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因为7月12号安倍首相的家族葬礼，赖清德以亲友身份亲自前往悼念。台日关系的友好以及安倍家族的心愿表露无遗。第二个部分就是说，9月27号毕竟是国葬的规格，面对全世界各个国家，日本当然不会单独敢遗漏台湾。他同时指出，日本处理这一类事件的外交手法相当细腻，在其通告的表述当中采用了国家和地区等讲法，保留了外交的各自表述的弹性空间，这个当然一定程度回应了北京可能的压力。 但係亦都保留咗日本本身嘅外交自主同埋對台嘅友善同彈性。資深政經評論家吳家龍表示，而家日本喺度做嘅事情就係要同台灣發展官方關係，逐漸咁用切香腸嘅方式，逐漸同台灣嘅官方接觸升級。呢個係預判美國可能會不斷加強同台灣嘅官方接觸，所以日本同美國係同步嘅。將來進一步同台灣之間有外交關係，應該係將來嘅發展方向。外界注意到安倍國葬日兩日之後嘅9月29號就是日中建交50周年紀念日，認為這個安排相當微妙。王志盛說，27號到29號這兩三日其實各國政要會非常多，這樣亦即是說，即使中國想要借此機會推動乜嘢中日建交50周年的相關紀念慶祝等等，都會被國葬或者被各個國家來的這些政要的規格所稀釋，等於進一步淡化了中日建交50周年的重要性。吳家龍亦都表示，對日本來說，現在和中共的外交關係已經好像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他解釋說，因為中共本身就是世界安全和繁榮最主要的威脅，所以對日本來說，現在是在準備好將來和中共可能的任何軍事衝突，而不是在外交上要和中共恢復什麼友好，現在已經沒有這個空間。吳家龍認為，對於台灣受邀，中共可能會展現出的強硬抗議姿態，美國和日本都已經做好準備，亦不在乎，因為對中共表現強硬，對台灣表現友善，已經變成西方國家的主流民意。28號包括多位日本參眾議員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議員之會訪台團正在台灣訪問，賴清德在接見訪團時表示，日本和台灣的國家安全都面臨一個相同來源的威脅，就是共產中國企圖用武力改變民主社會以規則為原則的民主秩序。在這種狀況之下，日本和台灣應該要加強合作，避免被分化，被各國擊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消息传出之后引发中共抗议，并威胁不排除军事回应，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加剧。礼拜四，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确认，作为其预定行动的一部分，列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进入南中国海。第七舰队7月22号发推文说，列根号航母结束了在南海的作业，进入新加坡港口。7月27号，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列根号航母打击群在7月26号离开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结束访问。禮拜四，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官員向路透社證實，列根號航空母艦已經部署到重要貿易路線，但沒有就佩洛西潛在訪問台灣引發緊張局勢的問題發表評論。第七艦隊公共事務官西姆斯指揮官說，在成功訪問新加坡港口之後，列根號航空母艦及其打擊群正在南海開展行動。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禮拜四在例行簡報會上說，美國再次派船隻到南海展示實力，中共已經加強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活動，以表明其對佩洛西高調訪問的不滿。南華早報報導，最近的衛星圖像顯示，中共軍隊正在加強它在該地區的部署，包括擴大位於福建的一個空軍基地，該基地和台灣隔海峽相望。彭博社報導，印太國防政策專家赫辛格表示，雖然中共軍方可能會在佩洛西潛在訪問台灣期間加強海空巡邏，但不太可能出現更嚴重情況。他說，我真的不認為中共軍隊會因為佩洛西訪問台北而發動戰爭，如果你認為北京正計劃迫在眉睫地入侵台灣，下個禮拜開戰，他們將會因為其計劃而自毀。駐新加坡的安全學者斯托里對路透社表示，根據最近的行動以及最近的緊張局勢，他預計中共船隻將會跟隨美國航母打擊群。一顆重達170卡的罕見粉紅鑽石在非洲安哥拉出土，據信這個是300年來人類開採到的最大顆粉紅鑽石。據法新社報導，澳洲盧卡柏鑽石公司7月27號宣布，該公司在安哥拉東北部的路洛礦場發現這一顆巨鑽，將其命名為路洛玫瑰。盧卡柏鑽石公司執行長韋瑟羅爾告訴美聯社，粉紅鑽石非常罕見，10000顆鑽石當中只有一顆是粉紅色的。 该公司在该矿场雇用了大约400名员工，他们已经开采出两颗压根在安哥拉发现的最大颗钻石，其中包括一颗404卡的白钻。卢卡帕钻石公司的资料显示，卢洛玫瑰是在卢洛矿场开采出的第五大钻石，到目前为止共有27颗100卡以上的钻石在该矿场出土，卢洛玫瑰可能会以令人目眩的高价出售。虽然卢洛玫瑰还需要经过切割和抛光，而且会失去五成的重量，但以往类似的粉红钻石都以破纪录的价格售出。2017年 59.6 卡的粉红之星在香港拍卖会上以7120万美元的天价售出，这个是有史以来成交价最高的粉红钻石。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他亲手为佩洛西制定计划，中共军队恐怕只是得把口。佩洛西访台拍板，国师建议共军要有真动作。德国空军首次部署印太，专家指压制中共的印太北约渐形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29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访台，原本只是一句新闻报道，但是中共外交部、国防部和驻美大使就先后出面强硬表态，并且扬言会采取报复行动，结果反而逼到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要和北京针锋相对。CNN 在27号引述美国国防部一名资深官员报道说，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尼诺正亲自为佩洛西制定安全计划。报道指美军在印太地区部署大量军力，目前在南海的列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可以立即支援，空军可以负责监察空域和侦察敌军动向，轰炸机等其他战力可以放置在更远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国防部官员强调，如果有需要，五角大楼还可以在印太上空移动侦察卫星，来持续获取有关中共军事行动的情报。同一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如果佩洛西决定出访而且要求军事支援，美军会确保他的安全。美国军方不等拜登和习近平会谈，就直接对媒体作出上述强硬表态，被认为显示中美军事对抗升级，美国已经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退让。有观察人士提出，中共如果用进攻金门等台湾外岛的方式来报复，美军就可能在南海向中共动手。证据之一是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日前表示，如果中共军队持续不安全和不专业的行为，南海爆发重大事件或者意外是迟早的事。另外，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26号警告说，美军现在的重心放在印太，尤其是南海，即使有俄乌战争也都不会松懈，任何亚洲侵略者都会遇到西方的反击。虽然他没有点名，但是观察人士一致认为德尔托罗的警告是针对中共。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赤坂明夫在面书发表文章说，中方再三针对佩洛西发表强硬讲话，形成了现时双方都骑虎难下的形势。赤坂明夫指出，如果佩洛西坚持访台，这样中共就会没面，如果拿不出强而有力的制裁方案的话，以后其他国家政要就会仿效，北京的威信受到沉重打击。如果佩洛西放弃，那也都会成为美国外交不可承受之重。堂堂世界一哥被中共凶几句就屈服，那以后在国际社会还怎么做人？ 更有可能会严重影响11月期中选举的民主党选情。不单止是这样，大纪元时事评论员郭平27号发表文章说，佩洛西访台可能导致中共内斗升级，二十大在即，谋求连任的习近平显然不想看到中美擦枪走火，那会成为反习派攻击他的又一个机会。而作为反习势力派的人马，一定希望习政权和美国火拼，助收渔人之利。被习近平解散的多维网就曾经多次发表江泽民关于统一台湾的言论来刺激习近平。跟着落来，双方一个可能的突破口是拜登28号和习近平的通话，但是双方想要解决这个困境也都不容易。CNN 说，如果拜登要佩洛西不要去台湾，他将会被指控是向北京屈服，那是任何美国总统都无法忍受的指控，尤其是一个支持率已经跌到 40% 以下的总统。目前的局势就好像此版明夫所说，事件到了这个地步，双方都将矛盾摆上台，都没有转弯余地。在国际外交史上难得出现这么好看的一出戏。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访问台湾的计划，北京连环表态反对，强调会严阵以待。但是海外传媒报道指，佩洛西访台似乎已经拍板。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这个星期通话。彭博社报道认为，佩洛西若果访台成行，时间应该在拜习通话的几日之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佩洛西似乎已经确定将会访问台湾，在8月的亚洲行程，台湾很可能被他选为首站，目前已经邀请了民主共和两党人士一起出访。新头壳报道说，27号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非常欢迎佩洛西到访。消息人士指出，由 CNN 的报道和苏贞昌的公开回应来看，佩洛西访台几乎已经是事实。不过目前佩洛西本人和他的办公室一直未有确认是否访问台湾。北京方面除了连环发表威胁言论之外，有习近平经济国师之称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郑永年就建议，共军在佩洛西访台的时候要有真动作。郑永年日前在接受中共喉舌环球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与否的问题上，美国打的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如意算盘，这非常考验中国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他建议在这个问题上中共要有真动作。他举例说，譬如北京早前已经宣布台海不存在海峡中线，这样就可以再进一步派军机护送佩洛西的飞机进入台湾，并且同时展开演习。新头壳引述分析说，郑永年建议中共派军机伴飞佩洛西专机进入台湾等真动作，不确定是否郑永年在度揣摩习近平的心理，因为这一招看起上来有理，但是实际上就是屎桥，等于是跟习近平挖氹推他去死。德国下个月将会首次向印太地区派遣空中战力，和亚太四国展开多场联合空中演习，显示北约成员国对印太地区的军事介入正在迅速扩大。南韩中央日报引述德国联邦国防军披露，德国将会在8月15号开始依次序和新加坡、澳洲、日本、南韩展开疾速太平洋2022联合空中演习，目标是向印太地区紧急派遣远程空中战斗力，来验证联合防卫能力。德国国防部长南布雷希特表示，首次向印太地区部署空军，讲明德国考虑的是欧洲以外地区的安全。德国军方还表示，德国海军潜舰亦都计划前往南韩和日本访问。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向本台表示，德国此举呼应了以美国为主的盟邦，尤其是 AUKUS 澳英美同盟，或者是 QUAD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显示北约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派兵增援美军，这凸显北约和现在亚洲某种程度的军事结盟和合作是越来越紧密。大家共同的目标对象就是要防止中共在整个亚洲区域透过武力去改变国际秩序。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就是一个印太北约的框架正在酝酿和形成，会将北约对抗俄罗斯的一种状态转型到亚太地区，对于整个印太的一个战略构图乃至于对中共威胁的一个压制都会形成一个相当大的力量。余中基将军表示，北约将兵力投射到亚洲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亚洲有事，欧洲亦都难以独善其身，而且由长久趋势来看俄罗斯必败，所以他们现在反而更担心的就是未来对民主阵营更大的威胁，即是中共。宋国成亦都指出，欧美国家这些军事行动意味着欧洲国家对于所谓的中国威胁的认知已经由过去一种所谓的区域威胁扩大成为一种全球威胁。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在欧洲国家看来，既然中俄联合了，这样俄罗斯在欧洲发动了入侵乌克兰战争，中共亦都有可能在南海、台海或者是东海三大地区发动战争。而印太北约的成形就对中共形成由欧洲的北大西洋到印度洋、南海，再通过台海和东海半个地球的战略围堵。两位专家都认为，北约对亚洲的兵力投射令台湾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更大的安全保障。但是同时宋国成表示，台湾可能会成为一个多国军力交汇聚集的地方，擦枪走火的风险相对会比较高。余中基将军亦都提醒，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援助亦都可能引发中共焦虑，推高它冒进的可能性，所以反而在这个阶段来讲，台湾同时亦都要非常小心，做好万全的准备。不过余中基将军认为，中共这个阶段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非常小，因为这很可能导致他的政权垮台。据中央社消息，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贞昌28号接见了由日本前国防部长石破茂、前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前防卫副大臣长岛超久、参议院总务会副会长清水贵之组成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的访问团，双方就中共武力扩张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作出关注。苏贞昌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共在这十年来持续扩张武力，军舰飞机不断扰台，严重破坏台海稳定，台海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已经受到中共武力扩张的破坏。苏贞昌指出，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曾经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共近日公开宣布台海是内海，日本经贸动线又与台湾海峡自卫有关，台日之间不单止是理念相同，安全各方面都相关，日台彼此的经贸活动亦都是互惠互补。他期盼在这些议题上双方能够交换重要意见。石破茂表示赞同安倍曾经讲的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他认为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态发生，台日必须讨论要进行哪方面的合作，得到哪些具体的成果。同时他亦都指出，为了具体压制中共的武力侵略举动，美国、台湾、南韩和日本应该有什么法律根据或者条约，或者能够动员什么部队来加强彼此的合作，这些都是要共同具体思考的课题。石破茂仲表示，他赞同乌克兰是因为放弃核武才被俄罗斯侵略的看法，因此亦都想藉今次的到访了解台湾是怎样看待美国核武在亚太地区的阻吓能力。天津官方通报，由7月27号起至到29号对部分地区进行连续三日的核酸检测，所涉及的区域包括西青区大子镇、赤龙南街、 京开集团和滨海新区京开区、微电子工业园区等。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